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知名作家翘楚。翘楚老师您在线吗？哎，你们都可以打开那个，可以发言了。
我在线，能听见吗？
能听见，欢迎翘楚老师。
好的好的。
还有一位是一名作家，也是那个书法家啊，倩倩。欢迎倩倩。
哎，您好您好啊，台长，我可不是书法家，也不是作家，就是书法而已。
那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他是那个国际形象专家祖古兰老师，但是我现在看到他还没有上线啊，那个希望他能够很快上线。我们今天呢继续通过 Zoom 来进行直播。那首先我们还是多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吧。那个翘楚老师，您是知名的影视剧的编剧啊，然后有很多的作品都拍成了电视剧，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好的。我没想到还有这个环节哈。那个我写过爱情万万岁，母亲的战争，老爸的爱情，天真遇到现实，婚姻密码，爱的错位。大概有七部电视剧，200多集吧，然后还有一些小说，有26本小说。
哇，那以后都要去看看这些，都去看一看。
多谢多谢。
那倩倩，我知道，我首先知道你是原来那个什么四海的那个。
对，
那个书法社是吧？然后就是
有一个书法书院，就是北美的一个书法书院，是许多爱好书法的这种老师们啊，包括同学集中在一个集体里面，大家一起探讨书法。我记得2017、2018年的时候，四海书院在西雅图办过一次笔会，然后当时我们的几位院长还在台长你那里面做过一个简单的那个访谈呢，谢谢啊。
是的是的。然后呢就是最近倩倩也写了一些那个文章，然后很受欢迎，有很多十万加啊，然后
十万加就是说说心里话而已。
就是您的文章拿到十万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其实就是感觉到还挺当然就感觉到还挺惊讶的，实际因为本身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就是真实的想表达一下自己最内心的想法，包括现在对现在的这种疫情状态下嘛，我自己想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然后呢，就是当好多的就是说我们各种各样的就各行各业的朋友都开始写这种疫情散记、疫情文章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每篇都有看过，基本上都有看过。但是呢，其实我最想表达的就是说，这场疫情并不是说等到2个月、3个月以后结束了之后，大家都可以把这种状态都放松了。我是感觉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颗敬畏之心，然后来好好的去看待这个社会、这个大自然。只是想表达一下这个观点嘛，结果就是好多好多的朋友都给我私信，他们就说现在我们每个人其实最应该认识到的就是这一段，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有一颗敬畏之心，所以感觉到还是和很多的朋友产生了共鸣了的，
就是写到大家心里去了哈。
应该是这么样子说吧。
那翘楚老师，那个疫情对您的影响大吗？
挺大的。以前疫情没有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正常的生活，想干嘛干嘛，不觉得有什么不便。疫情开始了之后需要隔离嘛，都在家里，买东西也不方便，孩子也不能去上课了， 有的时候有网课，而且又正赶上春假，春假的时候连网课都没有，所以这个吃饭呀，购物啊，和朋友约会呀，什么的都受影响了，这个还是很大的。
嗯，然后这个，就是您小孩上学也不上了是吧？然后就待在家里。
对，现在都在家里上网课了。
哦，你有没有冲动像芳芳一样每天写个日记啊什么的？
因为是这样子的，在我不知道西雅图的情况怎么样啊？其实洛杉矶这边它天气比较暖和。已经春暖花开了，虽然是隔离，但是如果你出去买东西，或者是去公园里走一走，没有什么人的地方是都可以的，所以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那种反抗的心理特别不舒服什么的。你看到我今天发的那个朋友圈了，我今天就去我们社区公园里去走路了。也没有什么人，然后组织的很好，大家都朝一个方向走，保持着比较那个就是合理的社交距离，不受什么影响。警察我们市的警察会常常来巡逻，就是看看有没有人在聚众。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特别不好的地方，大家该干嘛干嘛，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没有写那个日记之类的，可能纽约需要写。
那我们看到卓老师上线了啊，那卓古伦老师呢是知名的国际形象专家啊，然后呢我们也非常感谢他，百忙之中能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节目。那卓老师，你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台长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卓老师，这个疫情对您的生活影响大吗？
基本上还好，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家工作比较多。那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交线上，有些是不能交线上，就会影响我一部分工作。但是呢，我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多做一点线上的课，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跟没有疫情的时候的差别大嘛？你就是说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你可能会面对面的跟那个客户见面，对吧？现在都是通过网上嘛。
是也有学生跟我反映说，老师，我非常珍惜跟上课见到您，还有跟姐妹一起上课的这种机会，所以他们就是如果有选择的话，他们宁愿等到疫情过去以后再继续上这个线下课。我有些反应是这样子的。那有些像形象的课是因为是视觉的，所以有些东西呢，像比如说身材的比例啊，还有这个色彩啊分析等等的这种课啊，就比较难在线上上课，因为它没有那么可能会失真。
那倩倩呢，就是那个疫情对你的生活工作影响大吗？
其实应该来说这个对我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呢就是我本身是有一个学校，我自己开了一个学校。那么这个疫情一开始，那么首先我的学校就停课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孩子就不能来学校了。这样子的话呢，首先呢就是我跟孩子之间的这种沟通距离，然后距离感一下就是拉远了。其次就是老师们的收入，工作收入这方面多多少少都是受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尽管这个样子，就是说我们和孩子之间也是存在一种这种线上课程，我和老师们啊都还会给孩子进行好多的那种视频录制，线上课程辅导，所以呢就是把这种亲切感能和孩子们再联系到一起来。但是说影响那肯定是有的。
我很想知道你们就是对这个疫情啊，就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是说，这疫情 就是最坏的时候有没有过害怕呀，然后呢会有没有过甚至愤怒啊或者什么，有这样的情绪吗？
我觉得我没有。
我觉得就是在国内的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是为家人担心过，就是因为相距很远，就是自己的亲人朋友在国内，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就总担心他们。那可是当到了疫情轮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反而就能够就是设身处地的想了一下家人当时候的那个心境，反而就感觉到心态倒是平和了很多。就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祈祷疫情赶快结束，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就是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继续生活下去，这就是一个唯一的心愿。
那 Karen 呢，你觉得呢？
我呢比较特别，因为我一月底是在台湾过年的，所以我一月二十号回到台湾的时候就已经这个疫情已经展开了。当然
一月二十号您是从台湾回到美国是吗？
美国去台湾的。
哦，美国去台湾啊。
美国去台湾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天天看到电视上报道，就是在国内在武汉的疫情呢越来越糟糕，然后死亡人数也越来越高，就是让人家非常的焦虑。然后那个时候在台湾就是慢慢的大家就开始在做防疫戴口罩。然后我是二月八号回到美国来，那我很讶异，非常讶异，说我进关的时候居然连没有人就是看你有没有戴口罩啊，有没有量体温啊，完全一点防备都没有，非常的讶异。我自己呢，当然我就是自主管理，我就在家待了14天我才出门的。然后到了三月初以后就开始越来越严重，然后从我们西雅图开始，然后传到全美的各地，一直让人家就是很焦虑。还有就是疫苗也还没有，不会那么快这个发明嘛，所以就是也是很担心的。那我个人我是不会害怕，但是我觉得担心这个全世界一直在蔓延啊。
那就是在武汉先爆发，在国内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比较担心的，但是可能都没有想到在美国也会这么严重，是吧？然后可能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到自己身边来。现在就是美国这么严重，然后你们是怎么保持这个保持健康的，或者就是待在家里保持健康啊，就是保持安全，那这个是怎么做到的？你们是这
那首先
跳出老师您讲。
那我先说哈。我是在，因为我们那个华人对这个疫情还是比较看重的，所以在美国其他的人还没有开始重视之前，实际上我们洛杉矶这边的华人已经大家都有所警觉，开始储备一些就是防护用品，口罩啊，手套啊，就是一次性手套什么之类的。所以当那个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家都有防护。有防护呢，有的时候就是邻居啊和其他的就是其他族裔的那些人有很多没有防护的，我们还会往外送这些东西。保护自己的方法也就是尽量的少出去，不要再参加聚会，不要再去聚餐，然后出去购物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小心，一次多买一些，坚持的时间久一些，用上口罩呀和那个一次性的手套，回家之前就把这些东西先在车库里脱掉，然后该洗的洗，该放的放，回家了之后呢，消毒，洗手，洗脸，有可能的话再洗个澡，基本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住在洛杉矶的圣马力诺，我们是大家外面都传得很开，就各个市都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都没有，但是呢现在我看到已经有8个了，我不知道是 怎么突然间就多出了这八个，现在是心里有一点点紧张的，如果出门的话还是会觉得危险是隐形的，所以会更警惕一些。
嗯，那个您觉得洛杉矶这个政府他做得好吗工作？
我可以这样说，洛杉在整个美国来说，洛杉矶是做得最好的。
嗯，
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原因是取决于这边的华人比较多，华人的警惕性高，然后把这件事情真的是当回事儿来做的。
嗯，那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嗯，
这就是封城封的比较早是吗？
第一，封城封比较早，我觉得这个加州的州长很那个 Newsom 还是很棒的，我们大家其实心里都非常感动，就是说很早就封城了，很早就学生就放假在家不用去上课了。嗯，这个从现在这个整体的感染的情况来看，就会明显的感觉出加州真的是很好的，就是感染的人数比纽约要少的太多太多了，只是他们的14%。
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加州人住的比较分散，就是大家都是独门独户，你要想隔离的话是一件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就像我们平常在家里隔离，我们在院子里走，在门前社区的小路上走，基本上碰不上什么人，可以自由的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人少地大。
朱老师您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保持安全。
首先最重要就是少出门啊，除非要必要要出门的话，像去买星巴克或者是买任何食品哈，快餐等等啊，他现在都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安排。如果说假设我们去买一个 Chipotle 的话，我们在网上订，然后到了那边呢，时间到了你就去取，在一个特别区取，你也不用面对任何人啊，大家都是很诚实的，拿了你的 order 然后转身就走啊，这个就是不要接触人。那去买这个 Starbucks 的咖啡呢，也是就是开车去买，也不用排队，也不用再进入这个餐厅里面，所以就是跟大家保持接触。那我们去 supermarket 也是快去快回，戴手套啊，还有一离开这个 supermarket 就把手套拿掉，然后上车再消毒一次，回家再消毒一次，甚至我们的shopping bag， 我们手提的那个部分啊，我们都会把袋子剪掉，都不要去碰那个部分，就是尽量避免有任何的被感染的机会。
嗯，那倩倩呢，你那个是怎么做到那个保持安全的？
我们的做法基本上和前面两位老师的做法差不多吧。第一就是尽量少出门，然后第二如果出门就是戴口罩，然后戴手套。尽量都是现在嘛，都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如果偶尔叫一个外卖，也是把那种外卖的盒子是彻彻底底的先消毒过，然后再把它拎进来。反正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吧，就是少出门，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了，也就等于保护好了一个大集体。
你们觉得华盛顿州就是从政府这个角度来讲，做得好吗？
我先讲哈，
嗯嗯，
我觉得政府做得非常好，这次 Inslee 做得非常好，我们真的要给他 credit， 而且他也是一开始时间就开始就是提醒大家要戴口罩，要保持距离，要尽量待在家里，然后因为我们是第一个感染的一个州嘛，所以他特别谨慎。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后来也有封城，但是因为我相信我们，因为我们华州很多高科技的产业都可以在家工作，那大家非常的配合，所以我们的这个感染率就一直往下降，这个要真的要感谢我们的政府。
那个倩倩呢，你觉得政府做得好吗？
我也感觉政府做的是不错的，因为从大体上来看，就是我们华州的这种感染率包括死亡率都是一直在往下滑的，而且从我们这种老百姓民众的这种心理意识上来看，我们的心态都属于比较很平和的，没有过激的行为或者是过激的言语行为或者是行动行为，就是民众的这个态度在很大一部分上来看就已经反映了，就是说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就我们之所以心态平和，我是感觉要感谢政府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时期所做出的这种帮助。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t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三位大才女啊，然后来跟我们分享这个疫情，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感想啊，就是对这个整个自己的经历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想。那我很想知道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们觉得特别感触深的事情，包括感动的事情啊，或者然后或者自己有特别大的触动的事情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可以先说吗？
那好呀好呀，那我们照这个顺序来哈。
因为我忍不住要说我想说一说，就是我们洛杉矶的华人各种协会捐赠口罩的事情，我真的太感动了。在那个武汉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这边很多人到处去买口罩、买防护用品，把他们能想用到的所有的手段都用到了，就去支援国内的那个抗疫。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国内就是太缺少这种防护物资了，因为大家都看电视
视啊，看新闻，对这个也很了解，我就不多说了。后来这个疫情转到美国来了之后，因为国内的那个防护物资进来，它需要各种通关的手续和那个就是双方这两个国家之间它的那个标准不一样，就是使用的这种检疫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大批量的根本就进不来。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洛杉矶的华人出了太多的力气。就我所知道的，像我们这边的就是就是华人总会吧，就是南加州的华人协会，应该叫华商总会，捐了大概有100多万口罩防护，
100多万个口罩，没有
防护服，有的人捐钱，有的人捐物。捐钱的我知道多的，有捐$10,000的，然后有捐$几千的，然后捐口罩就很多的是我说一个个人就是亲身经历的，我前天我跟那个云南同乡总会的，然后去给一个医院捐口罩，他们捐了4000多个吧，因为他们医院里面其实很缺这些防护的东西的。我们口罩刚一送过去，他们直接就拆了包，包括他的工作人员、保安和里面的护士和那个工作人员直接就戴在那个脸上，因为他们没有。
嗯，
所以，就从这种情况来看，就是以前我没有想到，就是大家是这么的无私的。实际上，你去捐助的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潜在的危险，这些捐助的人大家都可以说是衣食无忧的，没有必要去冒这个危险，但是大家都在这么做，默默的这么做。我真的是想要出门的时候，我女儿跟我说，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你不要出去，我们都在家隔离好了。但是我觉得我身边的这朋友他们都可以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尤其是后来我们捐赠完了之后，知道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本市的这个狮子会的这个女会长哈、啊，叫陆世颖，她还怀孕了，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是这两天才知道她还怀孕了，所以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需要那个多说一说的。
是，然后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就是中国是打上半场，然后，海外是，打下半场，然后，海外华人就是全场，或者是全场挨打。
我们真的是打了全场，我真的是打了全场。
嗯，那个朱老师，你的那个有没有特别感动的事情，或者有特别有感触的地方，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我们那个华人协会啊，就是联合起来，有60几个不一样的单位，有的是学校，有的是商家，有的是协会，有的是各大学校校友会，联合起来，我们募捐了$140,000，捐给我们本地的 Evergreen Hospital。那 Evergreen Hospital 是第一个，就是那边有得到这个 COVID-19 而死亡的例子的医院，所以我们首先就尽全力，2个礼拜募了$140,000，就捐给这个医院。那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华商总商可能是华州总商会，他们呢就结合当地的几个餐厅还有企业家，他们联合捐了总共将近$20,000-$30,000的食物，或者是人力，或者是现金，他们提供我们本地很多的医院给医护人员提供一个中餐。那还有呢，就是个人的很多，像我有的学生啊，他们自己买了口罩就送到 小的医院去，还有这边有很多的年轻人还有高中生呢，就捐了口罩以后就送到老人院去，因为他们知道老人也需要，特别需要。我另外还有一个学生叫做贺丽，他是西安人，他刚移民到美国大概不到五年时间，他呢就在国内就order 了一些口罩，然后就带着他的两个小孩还有他儿子的男朋友，他们四个人就是在他们的小区里面挨家挨户在信箱里面给他们塞口罩，希望说大家都可以拥有口罩可以保护到自己，而且都是所有人的付出都是不记名的，没有要求回馈的，这个就很感动。那还有一个就是本地的也有一些妈妈们，他们呢就是提倡，就是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有任何的酒精啊、消毒的用品啊、口罩全部捐出来啊、有现金的捐现金，捐给我们 Bellevue 的警察局，然后这个也是一个很感动的，就表示说我们华人非常投入社区，当社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在第一线，我们都尽全力团结起来，然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表现我们华人很团结很爱社会的一面。
倩倩呢我知道你的那个文章很受读者的欢迎，然后那个您的那个感想是就是感触深的地方能不能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的台长，就是刚刚两位老师讲了，就是说他们在对于这次疫情就是状态下自己最深的感受，大多数都是讲了我们就是华人各个华人协会去募捐口罩，募捐一切的防护用品，其实这些呢也都是我们也都是在做的事情。其实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感触其实很深的，就是说无论是当时候这是在武汉的时候还是说我们在海外的时候，首先这些医务人员那种就是说天下的那种生死状，这个我想每个人都会被感动。其次抛开这些就是说当时局下的那种状就是这种状态，回到我们这各种小个体，就像我文章里就写过一段，就是说一个小女孩她不能过生日了，可是呢所有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他们会开着车子从小女孩的家门口开过去，去给她唱生日快乐歌。其实这一种每一个小小的个体，它都体现了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充满爱心的，就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其实我们都还是能够做到就是说把我们的家国情怀真正的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像那一句话讲的一样，就是说当我们国家真正有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自己就是能做事的就做事，能发声的就发声，希望呢就有一份热就可以发一份光，那么我们这所有的光凝聚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温暖起来。这是我最深的感受。
讲的特别好啊。那就是有没有一些别的就是对人生的一些感想，比如说人生无常啊，然后因为很多人可能就完全没有想到这个2020年这个整个世界是这个一个局面，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就是世界上几十亿人可能70-80%的人都待在家里面，然后整个外面都空掉了。这个方面有没有想过，就是翘楚老师您这方面有
我这方面的感受哈，在疫情之前我经常想的问题就是我女儿考哪个大学，她明年该考大学了，今年11年级。然后他每哪一门课好哪一门课不好，我怎么样给他补，怎么样去给他那个包装好让他考一个很好的大学。然后因此引发就是说母女之间有很多的时候关系还是比较紧张的。但突然疫情爆发了之后，开始的时候是心里觉得百般不甘，怎么又不能上课了，又不能这样又不能那样，觉得非常耽误孩子的前途。可是随着这个事情已经慢慢的演变到今天， 不知不觉的就这些都放下了，就都不是事儿了，就觉得活着就挺好的。然后有很多的时候坐在窗前看看以前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就是窗外盛开的那些花朵。我们家那个一个很大的那个落地窗，窗外其实常年都种着玫瑰，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过，随它开随它败，从来都没有看过。现在就是感觉到这些，就觉得其实已经很美好了，就不要去纠结那些其他的东西了，反而觉得幸福好像起点低一点，就特别能容易感觉到这个幸福的感觉。现在真的是没有什么压力了。我不知道疫情过去了之后我会不会反复啊，但是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就觉得活着已经很好了。
嗯，周老师有什么感想？
我一直都觉得要珍惜当下，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看得更清楚。我有时候这样跟人家讲的时候，或者跟我家人沟通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说我有一点消极啊。但是我真的是这样觉得，就珍惜当下，珍惜你身边的人，然后感恩你所有的。我常常也跟教育我的孩子，就说我们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跟我老公讲说，不管怎么样，你看我们不用去担心 mortgage， 我们不用去，你的工作还你还拥有你的工作，虽然工作时间非常的长，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屋檐可以住，所以我也是常常跟我老公沟通，就说我们如果可以对弱势可以有多少帮助，我们就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且我一直跟他讲说赶快来帮助这个经济，赶快来消费。我们也帮助过这个有一个音乐餐厅，他们大概一个月前就有发 email 过来，就说可不可以就是请大家资助我们5块钱也好，100块也好，任何钱就帮助我们度过难关，可以至少可以撑个两三个月的这个房租。那这个我们也去捐献，就是大大小小的我都觉得说我们是很幸福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我们都尽量去做。
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三位才女，分别是知名作家翘楚老师，还有知名的国际形象专家祖古兰老师，还有我们西雅图小有名气的 倩倩，她热爱书法，那么也热爱写作，她是一名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啊。那那个倩倩，你觉得呢？我们就是刚刚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谈。
好的，台长。我就也稍微再讲两句好了。就是我刚刚刚刚左老师讲的，就说活在当下，其实我也很认同这一点，就是我们都应该活在当下，珍惜当下。因为就是说，其实当灾难真正都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其实都是悲欢相连的，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所以就是这也就是我们平时经常所听到的那句话，其实就是说君子有三畏。为天命，为大人，为圣人之心，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三位放在我们的心中所重要的一个心态来看待它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就是会失去那一份慈悲之心。那么没有这份慈悲之心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过度的消费了这个大自然，那么这个灾难可能就会重新的开始。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很想对自己说，不要再想着等到以后我们应该怎样去做，而是应该从现在开始去好好的对待身边的每一朵花，每一株草，看看天上的每一朵白云，好好的珍惜现在这个大自然，这个社会给予我们的一切，保留一颗善良的慈悲之心。这个样子。
我很想知道你们在这个疫情带来的得失啊，就是失肯定是失去了一些自由啊，至少是，然后呢就失去了往日的那个生活的丰富，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失，然后还有什么样的收获啊，能跟我分享一下？那个教主老师您讲。
这个失哈，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疫情导致的，现在国内就很害怕，就是国外的人回去了之后，就是重新把这个病毒再传染起来，所以就相当于说，大家现在都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国家之间都防范得很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比如说我自己，我有一个电视剧是需要在英国拍的，从年初的时候就疫情开始之前就打算要去英国拍的，像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拍了，因为假如说你去了英国你可能回不去中国了，或者是现在没有人敢去英国，因为那个地方传染的比中国要严重的多，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这种损失。得呢，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感受，就是你有了很多的时间，不去顾及日常生活之外的其他的事情，你就可以多想一想，什么东西是你真正需要的，什么东西是你可有可无的，就是时间多了之后你是可以想清楚的，想清楚这个之后就觉得许多东西是在心里真的是可以放下的，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我觉得这是我的德。
对，就是放慢了一下人生的步伐是吧？
不光是放慢了，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个这么长的时间认真的去想一下，以前执迷不悟沉迷在其中，现在就真的可以客观的回头去想，你那个执迷和那个执着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是不是名利就看淡一些？
看得很淡了，尤其是现在这种隔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因为日常生活好像和自己想的以前想的不一样，以前想的就觉得我需要有很多的钱来支撑现在这样的生活，当你现在真的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需要那么多的钱，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就是把自己弄得特别的忙碌，以至于忽略了这个整个生活的本身，你就可以和家人多联络一下，反而现在我跟我女儿的关系非常的好。我们不谈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了之后，关系变得特别融洽，她还经常给我做
好吃的，我都不知道，他还会做蛋糕，他还会做那个什么 taco 之类的，这个很神奇。嗯、
那周老师呢，您的得失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失，真的跟很多人受难的家庭或个人来讲，我觉得我没有失去什么，所以我是很幸运的。那得呢，就是当然台长又讲到我们时间都多了一些，所以呢我就趁这个机会呢就多做一些网课，做创作一些新的 idea， 然后我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邀请，就试着跟不一样的 team 合作，然后有不一样的尝试，这是在工作方面。那时间多了一点，所以我在家就可以练练琴啊，然后就到院子里面摘一点花来插。以前就不知道说家里的院子的花这么漂亮，然后现在因为在家时间很长很闷嘛，我就逼着我自己每天要不然就是出去散步，要不然就去爬个小坡。如果天气不好下雨的时候，我就在院子里面拾花弄草的，我觉得让我自己心情很愉快。那获得最大的呢，我觉得就是跟家人的团聚。因为前四年呢，我的孩子刚好在旧金山读大学，那现在他回来了，那我们现在可以全家团聚，可以每天有一些时间啊，可以一起吃晚餐，然后有时候可以讨论一些时事啊，一些分享个人的工作的进度啊等等，我就觉得说啊，这种感觉很好。因为我孩子在四年在外面读书，对我们两老来讲其实蛮不容易的，说真的。虽然我们把生活排得很满啊现在孩子在身边，因为他就在这个家里附近的一个医院工作啊，所以我觉得说啊，何尝不是一种收获呢啊。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也觉得追求心灵的也很重要，所以这也是我获得之一。
嗯，那倩倩呢，您的那个得失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嗯，得失其实通过疫情我们自从隔离在家差不多已经五周了吧，正好前两天还刚写过一篇文章，就说隔离在家我们都干嘛了。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说我更深的理解了木心先生之前写的那首诗《从前慢》，他就说从前的日子都变得很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但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呢，我就发现我们的生活状态都变了，慢了下来。以前总是焦虑的匆忙的赶着时间上班照顾孩子，现在突然发现家里的一花一草一根一摇都是可以用心精心的调配出来了没有了那种焦虑之心。这是给我一个最深的感受。那如果你说失嘛，从我自身的工作角度而言，就是说我是一个孩子王，我以前在国内在国内的时候也是的，是一个幼儿园老师，现在呢有了一个自己的幼儿园，每天和孩子打交道，每天我记得以前每天晚上我跟我先生讲很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孩子们带给我的欢乐，我就会把这个当作笑话讲给他听。然后现在突然发现一个半月过去了，我每天想找一些开心的这种情节来讲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情节在我的脑海里怎么一下空了一大段下来了。所以我就发现我和我的孩子们之间这种沟通一下拉远了很多，所以我就挺想念他们的。我想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失吧。
那这段疫情期间是不是也增进了您跟家人之间的感情呢？
哦，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每天一家三口吃完饭之后到家家的后面去走走路散散步，然后还在家里一起打打游戏听听歌，然后所以我才说更深的体会到了木心老师的那首诗《从前慢》，现在才感觉到它真的很美。
我们节目时间其实过得很快，然后呢今天也非常的荣幸也非常高兴请到三位才女来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个非常精彩的这个疫情这个经历跟感想。那我现在希望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想要听听你们如果疫情结束之后你们第一件想特别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翘课老师啊，
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啊，
对，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疫情结束之后，
哎，我要和朋友们聚会一下。
那左老师呢？
我想回到 studio 去跳舞，因为我跳芭蕾跟国标舞，就憋在家里就不能伸展，所以我就很想跳舞。
倩倩，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我应该是想买一张机票，然后飞回上海看一下我的爸妈，因为在这段时间，他们基本上都是日夜为我担心。虽然我是百般的给他们一些很多的信心和安慰，说我都 OK， 可是，他们的那颗心就是总是悬在那里，就是养儿方知报母恩吧。我也是做了母亲之后才体会到那种心情，不论我怎样安慰他们，他们见不到我在他们面前，他们没有办法安心。所以我想我第一件事情应该是赶快飞回上海去看他们一趟。
那在节目的最后，你们能不能再给我们听众朋友各说一句话？
我希望这个疫情早日结束，每一个听众朋友都是健康的，家人都是在一起的。
那周老师，
健康是一，财富是零，没有健康什么都不是，不算什么。
所以有了这个一，后面零可以尽管的加，是吧？如果没有健康都是零，是吗？
对，都没有意义的。
太好了。那个倩倩呢，给我们收尾。
我想我就引用慧开禅师所做的一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所以我就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早安心，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早点感受这个好时节。
好，谢谢三位老师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